阿们，感谢主。
阿
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来到马可福音共同追求纲要的第三篇。阿们。那在开头之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阿们。主耶稣。
阿
们。哦，让我们转向你。
阿
们。哦，感谢你。
阿们。
你是奴仆救主。来服侍我们。
对。
主啊，更把福音带给我们。
阿们。
主啊，借着今天的追求。
阿
们。哦，使我们深入这些话里。
阿们。
对你的话有开启。
阿们。
主啊，有经历。
是。
哦，求你向我们说话。
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到第三篇，标题是奴仆救主，完成福音服事的路。上一周我们讲到了福音服事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讲到福音服事的路。阿们。好，今天的纲要呢，前面两个大点，我们会稍微复习一下前面两篇的内容。在第一大点，他就讲到关于马可福音的开头，也就是它的背景。那整个马可福音开头的背景呢，乃是犹太宗教的虚空和无用。这个宗教呢，不能满足人，
是
宗教也不能得着人，宗教更无法给人新生的起头。
Amen。
感谢主啊，我们这位救主呢，他能够给我们新生的起头。
Amen。
那在这个纲要的括弧，他说到人的心思弯曲悖逆，弃绝神啊。所以在整个马可福音的背景啊，除了说到宗教的虚空跟无用之外，我们也看见人的心在当时其实是出了问题的。
Amen。
人的心是弯曲悖逆，弃绝神。
是。
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啊，那边就讲到在旷野有人声喊着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
Amen。
好，一过我们有提到在注解里面其实有说到，这边讲的道路呢是指我们的心思，途径则是指我们人里面一切这个细微内在的部分。所以就是说要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呢，正是因为人的人心弯曲悖谬离弃神。
Amen。
所以才需要有一个先锋在主之前先来到预备这一切，使主能够进到人的心里。那照着，所以就照着以赛亚的预言呢，这个时候施浸者约翰就出来了这就是终点二讲到约翰的先锋执事。那约翰的指示乃是传悔改的敬，他是奴仆救主的先锋。如果我们对照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施浸者约翰呢，他其实是生在一个祭司家所以他生来就是祭司。
Amen。
他本来应该要在圣殿里面过祭司的生活穿祭司的衣服，吃祭司的食物，尽祭司的职分但是呢，我们在马可福音我们可以看见约翰却跑到旷野，穿骆驼毛的衣服，
对，
腰束皮带但要吃蝗虫野蜜，
是
在那边大声疾呼的叫人悔改并为人施浸。所以在当时弟兄姊妹可以想象一下就着在圣城圣地的这些经学家法利赛人甚至一般的百姓，他们看约翰的整个行为的外观就一个字，就叫野。
对
可是呢，约翰的野呢，却是照着神的计划为了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终点二是约翰先锋指示的跨湖山讲到要介绍奴仆救主，
是
把人引到基督面前这就是他整个执事的目的。
对，
那我们进到第三终点，他讲到说奴仆救主的引进这个引进是借着两件事。一个我们也有追求。
Amen。
第一件是受浸第二件事情是试验
对
这边说受浸是表明这位奴仆救主他不凭自己他的生活工作完全凭着神。
对
感谢主，我们的主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
Amen。
因着他是来做奴仆的奴仆没有自己的意思，奴仆不会凭着自己，
是
所以他的生活工作完全凭着神。那在马可福音的一章九到十一节也描述了耶稣受浸的情形，这边也整理成阿拉伯数字一二三第一个呢，就是诸天裂开了，
是
表明没有阴霾，乌云遮蔽，天空是清明的第二个呢，是那灵的同在是指明向着神单一专注温柔并顺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读读那段经文就说，他那边就讲到说他从水里上来，立即看见诸天开裂开了，那灵仿佛鸽子降到他身上。
是，
那这边讲到鸽子，那灵仿佛鸽子， 鸽子的本性是温柔的，它的眼睛一次只能看一个东西，所以呢，纳林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就说出了纳林的同在。
Amen.
阿们。好，第三点，他就讲到神活的说话，就表明神的喜悦。跨五二讲到试验，第二个引进奴仆救主的这个凭借就是试验。试验呢，他这边就说啊，这经过试验，就使这位奴仆救主呢能够合格的进职，
是
以证实他的完全无缺。
对
啊，这样的试验有两面啊，这边有整理了，一个是积极的一面，一个是消极的一面啊。天使呢，它是预表积极的一面，
对，
野兽呢是预表消极的一面啊。积极的一面，例如像什么呢？比如说工作的果效啊，人的称赞啊。如果是我们啊，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我们接受了天使的服事啊，你会有多兴奋？你会有多想让人家知道？你看我有天使服事
啊，
我们可能巴不得天下的人都能够知道有天使服事，专特的在服事我们啊。讲到这个点，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为着一场聚会啊，很用心的预备了聚会单张，真的很用心的、啊，在内容跟排版上啊下了很多的功夫啊，
Amen.
有一些巧思在里面。
对
啊，我记得那一次啊，弟兄姊妹看到那个聚会单张的这个版面呢、啊，很多人都赞不绝口啊。那当然啊，我在现场的时候，但还是很谦虚啊，没有啦，没有啦。那第二天早上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上班的时候，我到了办公室，
是
打开电脑。第一个开启档案都跟工作没有关系，是什么呢？我就把那个单张的档案再打开啊，自己滑动的滑鼠哦，欣赏着自己制作的单张啊，心里面觉得说哇，的确是个好单张啊，回味弟兄姊妹的称赞
是，
对，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这边所讲的啊，我们真是经不起试验，有时候一点赞美啊，就让我们飞上了天啊，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的这个工作的果效啊，甚至我们凡真得人，这些都是神的心意啊。这些积极的事物必须充满我们的教会生活，没有错。
对。
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也会把我们试验出来啊，看出我们这个人到底在哪里，
对，
情形到底如何啊？那在消极一面呢？啊，这边讲到说乃是野兽所预表的。你看，野兽它会咆哮啊，野兽会攻击人啊。
对。
即使是一头啊，单纯凝视着野兽啊，它就看着你。跟你同处一室、啊、你也会觉得非常的不安跟不适、
啊、
所以这就指出啊，就是要我们常常碰到的批评、辱骂、逼迫跟误会、
Amen.
这些东西啊，都让我们觉得好像不舒服、啊、
对，
但是啊，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神圣的眼光啊，这是对我们的试验、
Amen.
所以其实弟兄们也常提醒我们啊，我们服事啊，除了需要认劳啊，其实更难的是认怨
啊，
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榜样。
对，
今天我们啊，乃是跟他一同做奴仆的啊。一个做奴仆的，应该要能够承受一切的误会跟损失。
阿门。
好，这边阿拉伯数字三啊，他就讲到说，要经得起试验的工作，才有永存的价值。弟兄姊妹，这要成为我们啊一句极大帮助的话啊，经得起试验的工作，才有永存的价值。好，我们进到第二大点。
Amen.
第二大点呢，也就是回顾了我们第二篇纲要的内容，那指出呢，福音的在第二篇纲要，我们指出福音的服事的内容包含了五个项目，
是
这五个项目呢，有传扬真理啊，传扬福音啊，教训真理，
阿门。
这个赶出污鬼。医治病人跟洁净麻风、
啊、
那我们都清楚了福音服事的内容了，可是如何完成这个内容呢、啊、如何达到这个内容所说明的一切、啊、这个我们就要接着进到第三大点，
对，
也就是完成福音服事的路、啊、刚才讲到有五个项目嘛，这个内容有五个项目，传扬福音，教训真理，赶出污鬼，医治病人跟洁净麻风、
啊、
这五个事例摆在一起，那当我们现在要讲到完成福音服事的路呢，我们要另外看到五组的事例，
是
那从这些事例中啊，我们可以看见奴仆救主他是如何完成福音的服事、
啊、
顾到堕落之人的需要、啊、而且不只将撒旦掳去的人拯救出来，更要将人、啊、带回到对神的享受里、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传扬福音也是这样， 不只叫人得着救恩，
对，
更要把人带回到对神的享受里，他要稳固在教会生活中。那在这五个事例里面，弟兄姊妹可以先看一下第一终点的括弧一到括弧五的标题，先读一遍给大家听。括弧一是赦免病者罪，
是
再来括弧二同罪人作息，括弧三穷者快乐无需进食，括弧四凝固穷者饥饿不顾宗教规条，括弧五凝固苦者得势不顾宗教仪式。那这五个事例呢，我们今天会专注在头两个事例，也就是赦免病者罪跟同罪人作息。那另外三个事例，也就是穷者快乐无需进食，凝固穷者饥饿不顾宗教规条，还有最后一个凝固苦者得势不顾宗教仪式，这个下一周我们会再一同有更深入的进入，所以我们就不在这边一一的详述。但是在我们开始进入头两个事例之前呢，有一个点我想还是请弟兄姊妹能够跟我们一同的稍微留意一下。有就是当我们在读这五个事例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的读马可福音的记载，就会发现呢，这位奴仆救主他并不偏重于用话语教导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完成福音服事的路。他不是告诉我们第一项你要做什么，第二项你要做什么，或告诉我们很多的原则，反而呢他是借着主的行动直接讲，直接描述主到底怎么行动，来让我们了解完成福音服事的路。
对，
所以马可福音呢将主描绘成做工服事的人，而不是说话的人。
是
其实这也正符合了马可福音的主题，也就是要见证基督乃是奴仆救主。
Amen。
所以呢一位奴仆他总是做得多说得少，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经历中也是这样有的时候说得多的人常常反而是邀功的人，其实他做的并不多。
Amen。
有的时候为了教会的益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也是需要做一些见证，但是当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地位乃是奴仆我们应该就着我们所做的，就是平时平时的交通出来就可以了。
对，
不要说得太过，要按着实际的情形，把圣灵的作为交通出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我们所做的这些所谓的果效，其实都不是我们努力得来的，是圣灵的工作。
Amen。
那我自己在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就听到有一位弟兄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他就跟弟兄姊妹交通转述他是转述一个家如何被服侍从得救一直到开家的过程。那我们坐在下面听一开始当然觉得这个他交通的这个见证非常符合当天聚会的主题跟内容。可是当我们越听那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那个味道就 越来越不太对劲为什么呢？因为这位交通的弟兄他其实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这个家的服事
是。
可是当他在转述这个服事过程的时候，他的言谈把自己隐晦的描述成了这个家主体的服事者。
Amen。
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事例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跟主一样，不是说的很多。
Amen。
我们需要实际的去服侍人。
Amen。
我们 要注重我们所做的。阿们。好，所以感谢主，他在这个第三终点第三大点第三终点，他这边就提到说这个马可福音中主耶稣没有用名言教导我们怎样完成福音的服事主要是借着主的行动给我们看见他如何完成福音的服事。
Amen。
不是借着他所说的话因此呢，我们需要思想主在这五件事例中所做的一切。
Amen。
阿们，感谢主，我们需要思考主在这五件事例中所做的一切。
Amen。
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五个事例中的第一个事例。
Amen。
那在进入之前，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读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的圣经本文。
Amen。
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一同的来进入。
Amen。
好，我就一次把一到十二节读给弟兄姊妹们听。 阿们。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屋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以致门前再无空地。他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救耶稣，是由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能带到他跟前，就把耶稣所在的地方拆了屋顶，
对，
既拆通了，就把摊子所躺卧的褥子坠下去。
阿们。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但有几个经学家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一位以外，谁能赦罪？
是。
耶稣邻里即刻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对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这些事？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更容易？
Amen。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Amen。
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Amen。
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
是，
以致众人都惊奇，荣耀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Amen。
阿们。好，在刚才所读到的这个事例中呢，我们看见一个瘫痪的人，有四个人抬来，而且因为当时人很多，
对，
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摊子直接抬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就拆掉耶稣所在地方的屋顶，再把这个摊子坠下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个摊子说，孩子啊，你的罪赦了。这边耶稣不说别的，不说你得医治了，却说你的罪赦了。这说出一件事，这个摊子之所以瘫痪，乃是因为犯罪的缘故，罪是他这个瘫痪真正的病因。所以在第一终点终点的标题就讲到说，有一个因罪瘫痪的人，他的瘫痪不是别的，就是因着犯罪的缘故。那讲到这个犯罪，我们需要从这个神起初创造人的这个时间点开始看起。所以在这个括弧一的部分呢，他就讲到说，神原初创造人呢，阿拉伯数第一说是纯洁清洁无罪的，神看着他所造的人就说甚好。为什么甚好呢？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的，所以这个神这个甚好其实是一件极大的事情。
是
说这个甚好，那神在造人之初呢，人是纯洁清洁且无罪的，不只是如此，神呢更把他的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里面。
对，
这一吹使人成了活的魂，而且这个生命之气更成了人里面的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特别把他的生命之气吹到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之气成为了人的灵，人里面的灵。所以今天其实我们都知道，神之于人一切正常的故事全都在于灵里。
Amen。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件大事我们有灵这是一件大事，
对，
千万不要小看这一件事。在圣经里面圣经也把我们的灵与天地是同列的。
Amen。
那说到这边，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说我们需要操练灵，需要运用灵鼓励他开口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会有点轻看这件事情，或者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重要觉得说我不开口我也可以在聚会中很享受。
对，
但事实上我们读到这边，弟兄姊妹一定要重新来审视操练灵这件事情。
Amen。
很多人真的是因为轻看了操练灵而受了亏损，
对，
也平白浪费了很多这个可以摸着主的机会。
Amen。
所以请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开始真的很鼓励大家在操练灵的事上我们不要放松因为灵真的是我们基督徒最要命的事情。
Amen。
感谢主。阿拉伯书上就说，因此神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样式和里面的灵我们有里面的灵。那当然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甚好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神的仇敌就出现了， 所以跨胡俄这边就讲到说，撒旦神的仇敌啊，那恶者魔鬼进来毒化神所造的人，使人接受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借此呢，罪的毒素就注射到人里面，使人堕落失去神。那这边提到，罪的毒素注射到人里面呢，这个毒素在人里面啊，就成了这个罪的性情。
是，
那这个罪性呢，指就是我们平常讲说单数的罪。那罪的性情啊，显出来成为外面的行为，就是罪的行为，也就是罪行，这就是啊复数的罪。所以在这个跨胡三啊，跨胡三的第阿拉伯数之二啊，这边就提到说，因着罪啊，每一个人都败坏了，
是
全世界都被罪败坏了，人类一切的问题都是罪的问题，一切的问题哦都是罪的问题。我知道很多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福音朋友会对于啊，我们常讲说，我们都有罪这件事情啊，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
那没有办法接受啊，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神圣的观念。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在很多这个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啊，在我们工作生活中啊，有很多的事例都叫我们没办法不承认哦，我们都是个有罪的人啊。就像家庭生活啊，原本是甜蜜的两个人成了家哦，
对。
可是呢，成家以后却能会出现许多家庭的问题
啊，
这些都是啊，都是因着罪啊，都是因着罪。有时候你看哦，不需要有太大的罪哦，我们夫妻之间只要用一个眼神哦，就可以杀了另外一半。用言语啊，还可以继续的补刀啊，最后面再用冷漠来毁尸灭迹。这就是为什么原本甜蜜结婚的两个人，常常很多会走到破裂的地步。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辖制我们的罪。对，叫我们呢，控制不了我们的脾气，叫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舌头啊，总是要说一些啊不合适的话啊。那这个罪呢，奴役并控制着我们。至终啊，就要叫我们呢、啊，这个付上死的代价。
Amen。
所以在阿拉伯数字四啊，这边就提到罪的工价呢，乃是死，死的毒刺就是罪。
对，
死来自罪，是罪的结果哈、啊，不仅是肉身的死和永远的死、也是人日常受其纠缠的死。
对，
啊，说到这里呢，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标题它是讲到说啊，有一个因罪瘫痪的人。
是。
那在这个初信造就的下册，其实有一篇信息，它的标题就是疾病。
是。
啊，这篇信息里面啊，这个尼弟兄其实他把疾病的来源啊，疾病与罪的关系说得非常的透彻。
对。
在那篇信息中啊，他就提到说，人在没有犯罪之前啊，人是没有疾病的。但乃是在犯罪之后啊，人才开始生病，所以呢，人犯了罪的代价乃是死。
是
啊，在这个罪啊和死之间啊，刚刚我们讲到罪和死之间有一个东西啊，就是疾病啊。所以我们有这样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要区别两件事啊，一个是人类跟疾病的关系，一个是个人与疾病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了，人在犯罪之前是不会生病的，
是
乃是在这个说到疾病的来，这是说到疾病的来源啊，也就是人类跟疾病的关系。
对。
可是呢，一个人生病呢，他可能是因为犯罪的关系啊，也可能是跟犯罪是没有关系的
啊，
这个我们需要清楚的区别，也就是个人跟疾病的关系。
对。
啊，很多人生病呢，当然有可能是因为他犯了罪。可是很多时候呢，是神在环境中啊，对那个人的一种成全与对付，这完全是积极的，是为着那个人的益处啊。所以这个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希望大家也可以回去有机会再读一读《初信造就》这篇信息。
Amen。
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啊，我们不要就觉得他一定是犯了罪，不啊，很多时候是主在成全他啊，是主。主在啊，在他身上有一些的制作跟对付，我们需要的啊，是为他祷告。
对，
阿们。好，那这个我们接下去哦，他说到这个因罪瘫痪的人呢，后来就得了赦免，在夸父四，然后呢， 起来行走。
阿们。
那在这个这边提到说，瘫子呢乃是象征因罪而瘫痪的人，他无法在神面前行走。那堕落的人受罪的辖制奴役，在犯罪的事上非常活跃，
对，
可是对神的事呢却软弱无力。
阿
们。所以这边这个瘫子的瘫痪啊，是对神的事软弱无力，
对，
可是在犯罪的事上是非常活跃的。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大概都有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过，我们常常很热衷于许多的罪中之热，
对，
可是呢一讲到读经，一讲到聚会，
Amen.
一讲到操练灵，我们就觉得哎呀提不起劲，
是，
我们就觉得软弱不无力。
Amen.
弟兄姊妹，这不是别的，这就是瘫子的经历。
对，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啊，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哎呀，我们得罪了神，使我们瘫痪，不能在神前行走啊！虽然瘫子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刚才读到事情，就发现非常感谢主啊，这个瘫子啊，有四个人啊。这四个人他们蛮有信心，
对，
要把这个摊子啊以这个看似激烈的手段抬到主的面前。
Amen.
所以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三，他这边就特别提到寻求者，也就是刚才讲的那四个抬摊子的人，他们热切寻求奴仆救主的医治。
Amen.
你看他们是为了谁迫切寻求呢？不是为了自己啊，
对，
是为了那个瘫子啊。
Amen.
这个迫切寻求呢，就迫使他们突破正当的障碍啊，以出野的行动把瘫子追到主耶稣的跟前。
Amen.
弟兄姊妹，那个正当的障碍啊，你可以把它用力的圈起来啊，
是，
用力的圈起来。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有经历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见证，确实是一个信心的工作。
Amen.
很多时候我们准备要传的那个对象，
对，
他甚至连福音都还没有听过，甚至我们只不过有一个念头想要邀请他来参加福音聚会，我们刚把他摆在祷告里，
对，
但是其实啊，我们就已经在信心宣告他要得救了。
Amen.
这就是那四个抬摊子的人他对主的信心。
Amen.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工作。那你再看看哦，在这里呢，这四个人呢，因为耶稣所在的屋子门前挤满了人，所以他们当然无法将摊子直接抬到耶稣面前啊。
对，
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的事情，对不对？是一个正当的障碍啊。因为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多，那跟随他的人多，当然门前就挤满了人。
是，
门前挤满了人，当然抬着摊子就过不去啊，这很正常啊。那这个无法，但是呢，这个无法抬到耶稣面前的原因呢，很多人可能会怎么样呢？过不去，那就等人散了，等一等。
Amen.
或者是我们改天再来。
对。
可是我们发现这四个人啊，他们的信心是不一样的。他们呢乃是拆开了屋顶，然后把这个摊子追到耶稣的面前。
Amen.
你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常碰到人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无法受浸。
Amen.
而且这些理由通常都再正当不过了。很多时候也都是事实。
对。
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从我们读到这个事例啊，我们就知道这个福音的路是什么呢？当我们听到这些理由的时候，听到这些正当的事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啊，应该要跟这个抬摊子四个人一样，这些啊看起来是正当的，是阻碍，但是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把屋顶给拆了，把这个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啊抬到主的面前。
Amen.
所以也就是因着这四个人有这样的行动，我们读一读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在二章五节啊，那边就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是
谁的信心呢？不是那个摊子的信心，是那四个人的信心。
对，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你的罪赦了。
Amen.
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样迫切的灵，不看难处，不看阻碍，要借着祷告在信心里冲破这一切的限制。
Amen.
感谢主。上周五呢，应该说上上周五啊，我们就有一个姊妹啊，她因着家里的拦阻呢，其实已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召会生活。
Amen.
迟迟无法受浸，她顾到这样家里的感觉啊，说真的，这个真的是再正当不过的障碍，就跟我们刚才读到的一样啊。但是感谢主啊，主在我们的姊妹里面啊，一直有一种的催促啊。
Amen.
他自己里面就想要受浸。
对。
但是 对于这个还没有除去的障碍啊，说真的，它里面还是有一些的恐惧跟担心。这时候感谢主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我们有一群同伴，就像这四个抬摊子的人一样，他的同伴们啊，就为着他祷告，
对
啊，加强他啊。感谢主，上上周的周五啊，他就在大家云彩的围绕之下受浸得救了。
哎，
们虽然啊，感觉这个障碍还没有除去，
是
家里的谅解也还没有得着家里的谅解，可是呢，他在信心里面拆了屋顶啊，来到主的面前。那其实，在已过这段时间啊，弟兄姊妹如果有印象，我们2024年啊，从十月份的侍奉带领聚会开始啊，一直到年底啊，我们大概经历了80天。总共受浸了85人啊，这等于是主将得救的人呢、啊，天天与我们加在一起啊，80天受浸85人。
是，
那我相信在几次的侍奉带领聚会啊，或者是各会所在自己的这个感恩聚会啊，哦，许多的见证聚会里面，都能够听到这一个一个受浸的弟兄姊妹啊，其实他们的受浸呢、啊，背后都有许多的故事，
对，
背后有许多的祷告啊。背后有许多信心的行动，有很多的屋顶被拆了、
Amen、
所以他们才能够受浸得救。
对，
所以啊，感谢主啊，这个85个人表示啊，在我们中间有许多蛮有信心的寻求者啊，对于人的得救呢有一种迫切的灵啊。
Amen、
弟兄姊妹啊，愿这个无水流啊能够在北投大区继续的涌流、啊、
Amen、
我们不要受到12月31日的限制啊，不要受到年底的限制、
Amen、
我们要让这股水流啊这个一路流过整个2025年、
Amen、
盼望我们继续做一个拆屋顶的人、啊、把人带到奴仆救主的面前、
Amen、
也求主在啊这个新的一年2025年啊继续将得救的人天天啊要天天与我们加在一起。
Amen、
好，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纲要的内容啊，当这个耶稣跟摊子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呢，现场呢有一些经学家在场啊。
Amen。
那在这个经学家他们心里啊，都纷纷的议论啊，觉得耶稣说了这个健忘的话，因为他们认为啊，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赦罪。
Amen。
那当这些经学家心里产生这样的质疑时呢，耶稣邻里即刻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
对，
那耶稣邻里能够知道这些经学家心里的议论呢，这恰恰就说明了他的神性啊，因为神呢是唯一无所不知的那一位。好，我们一同来看看纲要的内容。在第二重点，经学家的议论，话无疑就说到老旧死城之宗教的宗教徒啊，被神的仇敌撒旦所鼓动利用，在神奴仆全部的禁止期间，反对抵挡阻挠他福音的服事，
对，
却不知道他就是真神。很可惜，他们却不知道他就是真神。
阿门。
括弧二，他说到受传统宗教的蒙蔽，看不见神经纶里的救主，图谋杀害他，至终得逞。第三啊，相对于宗教徒的眼瞎啊，奴仆救主知道寻求者的信、病人的罪啊。及宗教徒心里的议论、
Amen、
证明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是、
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啊，我们这位奴仆救主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啊、
Amen。
也许我们的里面啊，有时候心里有一些的难处啊，有一些的感觉、啊、好像没有人懂、啊、那你要相信我们的奴仆救主他是无所不知的神。
Amen。
你一切的隐情他都明白、啊、你一切的感觉他都懂得。 Amen。 好，感谢主。那在第三终点，他这边讲到赦罪的权柄。
Amen。
那我们回到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啊，当这个经学家心里面议论，主耶稣马上临里知道他们的心里的议论的时候呢，耶稣就对经学家说啊，说了一段很有智慧的话。
Amen。
他就对他们说，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对
啊，或说起来拿你的路子行走，
是
哪一样更容易。
Amen。 啊，
弟兄姊妹请注意哦，主是说哪一样更容易。
Amen。
他没有说哪一样更难啊。通常我们生活中我们习惯口语就说哇，这个比较难啊，哪一个更难啊。可是在神的眼中啊，没有难成的事。
Amen。
所以主不是说哪一个更难，是说哪一个更容易啊。
Amen。
也就是说无论赦罪 哦，或叫摊子起来行走，
是
对神都是容易的。
Amen。
那主这段话的意思呢，弟兄姊妹可以稍微揣摩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一个摊子说，你的罪赦免了，其实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真的知道他的罪赦免了没有。
Amen。
这句话，讲这一句话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是，
可是你如果跟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
Amen。
这件事是立刻能够验证有没有成就的事情，
对，
所以是比较不容易的事情。
Amen。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摊子啊，当主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了，摊子就真的起来行走了，
Amen。
那就代表主耶稣之前跟他讲说你的罪赦了这件事情也必定是成就的。
Amen。
所以说完这句话，主耶稣就接着就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Amen。
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个主耶稣一讲啊，这个摊子立刻就起来了。
Amen。
拿着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就出去了。
对，
哇，众人都感到惊奇，众人都感到惊奇，他们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那因着这个事例啊，就证明了奴仆救主他有赦罪的权柄，也就是我们终点三这边所提到的还有赦罪的权柄，其实也回应了经学家的议论，也更彰显了他的神性。阿们。好，我们一同来看一看纲要里面的内容。
Amen。
他这边括弧一说到，因着人类一切的问题都是罪的结果，若要将人恢复到神面前，罪就必须先受对付。奴仆救主在完成福音服事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赦免罪。
Amen。
所以在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持守这个原则，要把人恢复到神面前，罪必须先受对付。
对，
好，阿拉伯书第一他说，认识并看见自己有罪，并承认自己的罪是蒙神怜悯的开端。
Amen。
所以，在箴言那边就讲到，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Amen。
好，阿拉伯书之二，认罪使我们罪得赦免，并使我们柔软得帮助，并受成全。
Amen。
好，括弧二，奴仆救主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所对付的乃是罪行，就是复数的罪，因着摸着病因而收疗效，一旦罪得赦免，疾病就得着医治。
Amen。
好，括弧三呢，我们来读一读啊，这阿拉伯数字一跟数字二，先起来行走，然后罪得赦免，那是靠行为。
对，
有人想先行善以讨神的喜悦，然后再信主，这是宗教的路。
Amen。
但事实上真的我们碰到很多弟兄姊妹啊，他们啊一开始都有这样的想法，
对，
觉得自己好像不够格啊，
是
不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Amen。
这个要陪他读一读这个事例。
Amen。
我们今天走的不是宗教的路，
对，
我们今天走的是生命的路。
Amen。
我们要靠着这个恩典有新生的起头，所以阿罗书这就说，罪先得赦免，然后再起来行走，这是靠恩典。
Amen。
先信主，罪得赦免，病得医治，自然活出神的义，这是神新约经纶的路。
Amen。
所以这个路跟我们啊的观念跟想象真的是截然不同的。
是，
好，括弧是摊子自己走回家，指明不是罪人能走到主跟前，乃是因着救恩能从主那里走回去。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在这个事例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奴仆救主的神性与人性。神性的一面啊，知道这个经学家的议论啊，他有赦罪的权柄啊，这些都彰显他的神性。再来呢，他对着这个摊子的称呼啊，他称这个摊子是孩子啊，这是充满了人性的慈爱啊，所以也就彰显他人性满了美德。
Amen。
我们读一读括弧三，他说主的人性呢，展现在人性的美德与完全里。他的神性显明在神性的荣耀和尊荣里。
Amen。
因着许多人看见主的神性显在他的人性里，他们就跟从了他。
阿们。
感谢主。好，下一个事例我们请弟兄再继续带我们进入。阿们。
阿们。感谢主。好，前面弟兄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我想啊，我们都需要像这个抬摊子的人一样有信心，能够啊把我们所接触的福音朋友带到神的面前，盼望啊，我们在今年我们还继续要经历这个 要先替他相信，然后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神啊一定有办法啊，能够来使他的罪得赦，使他起来行走。Hey, 我们要帮助的是突破这个障碍。好，接着呢我们就进到这个福音服事的第二件事，第二个事例，同罪人坐席。我们一样，我们还是要先来看关于圣经的本文，读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阿们。十三节，耶稣又出到海边去，群众就都救了他来，他便教训他们。阿们。阿们。然后呢十四节，他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斐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跟从我。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阿们。十五节，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十六节，法利赛人中的经学家看见他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的门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阿们。在这里呢我们就要先来看这里有一个特别的人物，主啊那经过的时候就来呼召了这个亚勒斐的儿子利未。那他是谁呢？他坐在税关上，所以他就是一个税吏。那主怎么呼召他呢？在圣经里面只有说，就对他说，跟从我。这个税吏利未也很特别，他就起来跟随了耶稣。阿们。在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关于这个利未。其实利未又称为马太，他是什么呢？他是个税吏。那到底什么是税吏呢？你看他在这里是个为犹太人所定罪藐视和厌恶的税吏。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历史的背景里面，这时候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相当于这个地方就是罗马的殖民地所以呢罗马政府常常会跟他们征税不管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征税。那征税呢，但是对于这里的人并不是那样的熟悉所以他就在这些犹太人的中间找出一些的人能够跟他们合作帮他们收税。那马太就是一个或者利未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税吏在那个时候是被犹太人当作卖国贼的。因为他就是为这个罗马政府卖命的收犹太人的税。这个相当于胳膊都向外弯所以犹太人是把他们与罪人列为同等。在新约里这些税吏和妓女同列。他们是非常受到犹太人的排斥跟不屑的。阿们。那在这里主的呼召也很特别，像马太这样的人竟然奴仆救主来呼召他。我自己弟兄在这里说主在他的话语或外表上一定有某种吸引力叫马太跟随他。你看从圣经的描述里面其实的确什么都没有写。这时候利未在干嘛呢？利未坐在税关上。然后呢主耶稣做什么呢？主耶稣只是经过就对他说，来跟从我。那这个利未的反应也很快，利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在马太的在利未的身上，他一定看见这位来呼召他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甚至这个利未我们知道后来他就是写了马太福音的马太。那你想他是一个税吏他被这位奴仆救主所呼召。然后呢他就也就很单纯的跟随他。那他这个跟随至终他却 写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写这位救主是一个君王救主。我想啊，在这个马太啊，在主呼召他的时候，实在是哦，虽然啊在这里记录的是奴仆救主，但是啊，马太看到在他身上一定是啊满了君尊的那一面，他的话也能够带着权柄，所以来呼召他的时候，马太很自然的就跟随了他哈，觉得跟随这个哈，一定是有这个一定是有益处的哈，一定啊嘿，这个啊吸引力啊就吸引了马太愿意来跟随他。阿们，那你怎么会跟随一个人呢？跟随之前你一定是相信、因为你相信他、所以你才会走他的道路。一样今天、在马太的身上，马太能够起来跟随主，因为、他相信主。这个相信是什么呢？相信就是得救。阿们，今天、我们也愿意来走这条路，其实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得救了，得救之后我们就要起来跟随主、跟随主啊，就是要进窄门、走狭路，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我想在马太七章 13节到14节、马太在那里就特别的记载，我们今天要所走的道路乃是啊进窄门，走狭路、能够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好，所以马太就起来跟随主、马太跟从主的行动是对奴仆救主呼召的回应、还是他丢弃污秽的工作和罪恶的生活。你知道马太的这个蒙召啊，他就从他原本的工作放下工作了、而且啊这个工作是污秽的，是帮、罗马政府收税的、也是啊这个犹太人所看不起的。阿们，他就从这个东西脱离了、然后呢也脱离了这个在犹太人中间觉得他是罪人的这样的生活。我想啊，我们当我们起来蒙神的呼召，起来跟随主的时候，有时候、接下来主也就啊除去我们周遭很多罪的东西、叫我们要脱去这些的罪行，脱去这些啊污秽的东西，好叫我们来能够来跟随他。所以需要在我们的身上啊也是慢慢啊有一些清理，好叫我们能够啊走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面。阿们。那接下来哈、第二终点就说到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我想许多的人哈、这个法利赛人中的经学家又看到他们、看到这个、马太啊，看到这个他看到主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我想啊他们是非常的不屑的、所以就对他的门徒说、这个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嘛、那我想、这里面有记载门徒到底说什么，倒是主耶稣听见。主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你知道今天许多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都自以为是啊，自以为义、像这个经学家一样，他因为自以为义，他就定罪、奴仆救主，跟这些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阿们。那他们这样的定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很棒，觉得啊，你们这个教师、不行、你们这些门徒呢跟错人了、你看跟着一个、跟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跟罪人、罪人一起的、他是、跟罪人混在一起的、所以、一定不怎么样、你们、不应该来跟随他。阿们。但是、在这里主耶稣回答说，对他们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你们觉得自己康健，所以你们觉得你们不用医生。我来到这里啊，我就是啊，这些人有病、他有病逝感，他觉得他需要蒙拯救，所以啊，他们就得着医治，他们就得着拯救。主来的时候啊，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我觉得在这里啊，就有一种的感觉、的确法利赛人因着自义，因着自以为是，他们就觉得他们不需要这样的救恩。阿们。但是就着我们来讲、我们真是、好像就着外人来看，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非常厉害的人，我们也不是、非常强健的人，但是、我们却因着这样子能够转向神、能够得着医治、能够得着帮助，我觉得反倒、在我们身上是最蒙福的。阿们。那奴仆救主认为自己、是那些因罪患病之人的医生、他是来做医生，不是做审判官。你看、这些法利赛人这样子讲话、像不像审判官呢、我想啊，这些罪人啊、税吏啊，或者啊这个利未，在他们的眼中，可以蒙拯救吗？一定没救，对。这来到这些经学家的面前啊，大概就是被痛批一顿啊，觉得你这个真的是卖国贼啊，真的是太糟糕了。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利未也要真的觉得啊，那我真是没救了。对不对？但是主来啊，他是把自己当作医生，你有病吗？我就来医治你、他就啊来按着利未的需要来医治他的疾病、所以啊，感谢主，今天主临到我们不是审判官来审判我们，今天主临到我们乃是医生来医治我们，看我们身上有什么疾病、有什么软弱、有什么不足的地方、神都要来、恢复、来医治、来加强我们、我想、这是最蒙福的，感谢主、主来不是招义人，主来是招罪人、主来、是做医生的来医治我们。阿们。所以这个阿拉伯数字二十三写得很好，主来尽职是做医生、医治、恢复、点活并拯救人。阿们。感谢主，我们盼望我们真是来享受啊，主做我们的医生，好叫我们啊能够被恢复、能够蒙拯救、那什么时候啊你自己不觉得自己有病、经学家认为自己很强健，因此啊就被自义蒙蔽，不晓得自己是有病的我想啊，如果你不觉得自己有病，你就不会去看医生。即使哈、你身上是有病，但你不觉得、你去看医生，跟医生说没有啊，我没有不舒服，我都很好。那医生一定觉得，那你来找我干嘛？对不对？你根本就你自己既然很好，那何必来呢？那你知道，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跟神说。神啊会愿意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若是自以为自己很强健，反倒我们就不能得医治、反而我们愿意把自己的情形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得着医治。阿们。感谢主、主来就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想、这也是在教会中很特别的人、人家又说、这个在监狱里面都说我没有罪，没有罪人，但在教会里都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为什么？因为啊，我们都认识自己需要神的医治，是有病的，我们有很多的不足，但是感谢主，主能够他的大能，他是个医生，他能够来医治我们，能够来恢复我们，能够、把生命更多的分赐给我们。我就觉得主啊，这实在是一个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
对，
一样照着我们今天呢、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是要有这样的心情。好像啊，这个我们去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人有一些的情形，我们不是挑好人来救，我们也不是挑义人来救，实在是啊，人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转向主。我们反倒是啊，这些有病的，这些啊，这个自己觉得软弱的，真的啊，愿意转向神的，我们应该这样子来辅救。那我们对于这些的福音朋友。就像这里阿拉伯书之二写的，我们对病人不该有太多的要求或定罪，乃该效法奴仆救主对人的怜悯，学习分赐生命以恢复并医治人。阿们。我想许多的、这人啊，也是因为走到、人生的尽头啊，他实在是需要蒙拯救。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就觉得主耶稣的这个榜样实在非常的好、他在这里他就来到他们的中间，和他们一同坐席、然后抚救他们的情形，而能够、 把这个立位还有他跟他一起的朋友能够把福音分享给他们。今天啊，就着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不是要求人像前面讲的等到做好了再来信主，没有，乃是因着信主我们就有那个生命的能力啊，能够长出来，能够长出那样的强健，能够长出那样义的情形。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来分赐生命，把神的话供应给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从神得着医治，得着加强，得着恢复，在他身上自然啊就能够显出这样的光景。阿们。那第三重点就讲到得救的喜乐啊。你看我在这里也很特别，这个立位起来跟从了耶稣之后做什么呢？做什么？耶稣就在利未的家里坐席。
Amen。
主耶稣到利未家去了，然后呢有好些和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
Amen。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幅图画吗？有主耶稣，有这个利未，有利未的同事，这个税吏，也有利未的朋友罪人，然后呢还有主耶稣的门徒。
Amen。
你看这一幅图啊很特别。好，这个立位就像刚蒙恩的新人啊。主耶稣就到这个新人的家里去啊。那主耶稣还带着他的门徒啊，就是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一起跟他配搭。去做什么呢？在立位家里有立位的同事啊，也有立位的朋友啊。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一幅图画啊，在这个立位的家里有福音朋友，也有弟兄姊妹，在这里他们就一同吃饭，一同坐席。我想这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常常也是这样。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到家里来，向我们的这个朋友传福音，向我们的同事传福音。我们应该把他们邀约来在一起，好叫我们所得着的救恩也能够跟他们分享。这是我们得救的喜乐。这个与耶稣一同坐席就是和他一同来享受神。所有的人其实都需要耶稣。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Amen。所以这一幅图画盼望真的是要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里面。不是等我们做得多好，我们多有成就了，我们才能够和耶稣一同坐席，能够一同享受这样的喜乐。没有，乃是当我们一得救了，我们就应该把这样的喜乐和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同事分享，能够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们一同的享受这样的召会生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光景。在这里瓜胡山写得非常好，你如果得救了却没有享受属灵的筵席，那就表示你对救恩的经历不够完整。完整的救恩包括罪赦罪与在神里面的喜乐，这喜乐就是享受神。 Amen。 我们也要这个坐席就是享受这个救恩的喜乐，就是享受神这是对神的享受。说出我们已经被带回到神那里。所以今天就着我们来说，其实当人一得救了，我们真是要鼓励他，把他所得着的救恩与同事分享，与他的朋友分享，更好是能够把他们邀到家里来，然后呢跟弟兄姊妹们一同配搭，把他所得着的救恩，所得着的喜乐也能够一同的分享。盼望我们在这一年实在是不止在2024年我们带了很多的人得救，2025年我们还有更多的新人的朋友，新人的同事也能够被带到这样的教会生活里面，一同享受这样的救恩，一同想得着这个救恩的喜乐。阿们。好，末了我想我们来到结语。第一个，传福音的人必须要有信心。我们需要借着够多的祷告加强我们的信心。
Amen。
我想那幅图画的确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对人的得救要比那个福音朋友更有信心。
Amen。
需要拆屋顶的，拆屋顶的不是摊子拆屋顶的是抬他的人
，
我们需要突破这样的限制。我想已过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勇敢都得着信心的加力，敢问要不要受浸你今天应该受浸。阿们。 我觉得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信心乃是从祷告来的。
阿们
阿们。第二个，传福音的时候需要运用智慧与权柄，帮助人认识自己是有罪的，并承认自己的罪。我想在这里，这个利未的蒙召是这样，这个摊子的蒙召也是这样，其实都摸到一个根源的问题，就是罪的根源。阿们。我觉得人真的要清楚得救，的确需要认识自己是有罪的。他可能他不是今天这个法律上讲到的那个定罪的那个罪，他讲到乃是那个因着亚当把这个罪对罪性接受进来了，而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这些的罪的性情。
Amen。
我想这个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就会知道我们的确是有罪的。这个罪就使我们发脾气，有怒气、妒忌、恨人。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承认，他只要愿意把自己的心打开，他都会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但是有罪没有问题，不是等我们做好了才能够来信主。
Amen。
乃是因着这样的承认，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病人，我们就会从神得着医治。
Amen。
神的救恩就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
Amen。
所以帮助人认识自己是有罪的，并承认自己的罪，其实在传福音的事上是很重要的。而且因着这样的认识他才能够真是扎扎实实的得着这样的救恩。
Amen。
阿们。第三个，我们需要注意我们对主的享受，吃主、喝主、享受主，使我们有力量来跟从主。我想利未在这里跟主一同坐席，这一幅图画一面有传福音的图画，一面也有享受神救恩的图画，就叫我们能够这个进窄门走狭路，能够一生跟随主。所以对主的享受也是非常的重要。2024年的开头我们讲到需要诚心，需要导读，需要丰富的享受主的话。已过那一年，我们也的确这样丰富的享受。
是，
我们有生命读经，我们有这个成全，我们有许多的训练，有白天班，有共读班，都叫我们丰富享受神的话。我想这也是我们能够有力量跟随主很重要的原因。
Amen。
期待我们在2025年还要继续这样的享受主。
Amen。
好，叫我们能够持续的走在这条路上。阿们。感谢主。末了我们有点祷告。
Amen。
主啊，谢谢你。
Amen。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幅图画。
Amen。
你实在是我们美好的榜样。这位奴仆救主。
Amen。
来到人的中间。
Amen。
主啊，那样柔细的顾到人的需要。
Amen。
好把福音能够与人分享。
Amen。
主耶稣，愿意这样的图画真是也刻画在我们的里面。
Amen。
在这一年我们要继续的传福音。
Amen。
有信心带人得救。
Amen。
把我们的朋友、Amen。 同事、
Amen。
都能够带进教会生活的里面。
Amen。
这一年你再把凡真之福赐给我们。
Amen。
Amen。